可曾听说有个巴厘岛，就在那印度尼西亚。那岛上风景美丽如图画，谁都会深深爱上它。岛上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参与印尼巴厘岛比特币大会的经历。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对巴厘岛的喜爱，距离上一次去巴厘岛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记忆已经开始模糊，所以这次能够再次回到那里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在这次旅行中，我不仅能够参与比特币的大会，还有机会重新体验巴厘岛的美景和文化。在比特币大会上，我见到了许多来自我们播客的朋友，还有一些其他比特币爱好者。我们一起交流了世界各地的比特币话题，分享了彼此的见解和经历。会场设有两个讲台和许多的摊位，有的卖硬件钱包、 T 恤等商品，还有一些美食。这让我感受到了比特币社区的活力和多样性。更棒的是，所有的比特币支付都可以利用 LifePay 的 POS 机进行比特币闪电支付。这种支付方式快捷便利，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此外，比特币大会还有许多的专题讨论会，涵盖了各种话题，比如为什么选择比特币，CBDC 对比特币的采用影响，比特币作为穆斯林解放工具，印尼的比特币采用情况，东南亚地区的比特币支付以及比特币采用情况，通过比特币挖矿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特币自我保管和建立自己钱包等等。这些专题讨论让我对比特币的发展和应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这次旅行中，我还有幸和一些朋友一起录制了一些播客。我和 Samson 和 Louis 进行了一次聊天，讨论了一些关于比特币的话题。虽然录音的音质不是很好，但我相信内容一定会让大家喜欢。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这一次的大会有任何的想法或问题，请在讨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力回答。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今天呢，我们在巴厘岛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set up。现在在我身边呢有森森猫，还有 Louis Liu，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谢谢，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情况点特别啊，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 meeting room， 但是背景呢还有一些其他人谈话的声音。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音质如何吧。OK， 现在 start with 森森跟Louis。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在这边，然后你们来这边是做什么东西的？
我觉得就来印尼捧场，因为这个是一个比特币的 conference， 然后我觉得亚洲不多专门做比特币的 conference， 所以我觉得值得来捧场。
对对，谢谢，拜拜。
当然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巴厘岛参加这个 Bitcoin Conference， 那我也很荣幸被邀请。我觉得能在巴厘岛参加 Bitcoin Conference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在显示这个国家跟这边当地的人，他们对于比特币的重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发展。那希望就是以后的这个 Conference 会越来越多。来带动这个比特币在东南亚的发展。
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尼可能会支持比特币，不知道怎么支持，可能会有一个 Bitcoin Law 或者 Bitcoin Bonds， so 就来看看。
谈到这个，我想我们回推追溯以前你在迈阿密的时候， 不是有介绍这个印尼的比特币挖矿嘛，对吗？你记得吗？
这个是Ridwan Camel， 他说他想欢迎比特币矿工过来，所以有这个想法。
So， 现在我们感觉上，我们这边在印尼这边看到，刚才也跟其中一个 governor 在谈话吧，是 governor officer， right？
Regulator，
对，就谈到 trading 的这个系统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如何照顾这个比特币，crypto 的这个圈，怎么样来 regulate 他们？你可以给我们一个 update 吗？刚才你问了很多蛮到位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刚才的 nice session 的。你现在完了，你觉得你对这个印尼的这个场景有什么一个想法吗？
我觉得他们有一部分做得好，就是管交易所，他们的 framework 很好，他们把 custody and trading 分开，但是我有一部分我不是很满意，是他们的 whitelist 有500多个币，
对，
包括比特币，
对，
但是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山寨币。
对，
那我觉得这种方法好像就是那个 regulator 在选谁赢谁输。
对，
而且很多那些山寨币可能会用这种 whitelist 做成他们自己的 marketing 广告，说哎，我们在印尼是批准的，所以我们是很好的项目，等等。然后就是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判断哪一个项目好。虽然他说了他们有一些 criteria 可以判断，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 criteria， 因为我看了他们的列表里面也有 BSV， 还有 Luna， 还有几个很 questionable 的项目。所以反正我想说的我都说了，在那个座谈，他的回答可能比较apolitical， 他们就是 very political 的 answer。
对，Louis， 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对印尼的监管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听完刚刚 Samsung 跟那个他算是 SEC 吗？还是他是印度尼西亚的 SEC？
CFTC
就是 regulated commodity。 OK， 对，我觉得每个国家对待这个加密货币或比特币的这个法规各有不同。那我觉得亚洲普遍的现象是，有点像现在在印尼发生的，就是比较偏袒加密货币，没有把比特币独立出来去做监管。那这样就会导致像刚刚 Samsung 说的，这个 whitelisting 就很难去确保里面的 quality 或者怎么样子。也很容易就是通过政府去操作这些币的这些申矿频道，那这其实是不易乐见的， right？ 因为他用政府的 power 去控制这些币的发行跟这个币的涨跌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亚洲的普遍现象， right？ 不管我们之前去香港或者是越南泰国甚至from where from 台湾，其实大部分的监管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拿这个机会跟他谈一些事情。所以你也听到我跟他谈 Bitcoin Maximalism 是什么东西。
你问他，对你来讲什么是比特币？对吧？你问这个问题，那其实他回答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翻译没做得对，我一定买印尼文嘛。他讲，其实呢，比特币就是第一个，其中一个 crypto。
对，
他讲这句话，但是翻译过来呢，还是他们就讲要比较正面说，他也是支持比特币，他觉得比特币好。
对，但是我有提几个话题，就是我们会认为很多山寨币是 securities。
对，
我觉得。很多商务也是中心化的，这种话要说出来，因为可能会有媒体来写下来，或者他们的同事也会听一听，所以把这些想法放在他们脑子里面。
对对，那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锋利的问题来的，我认为it's a good question。
所以我觉得各国政府应该是没有办法在对待加密货币的时候给予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监管方法。当然他可以说有比特币也有其他的加密货币，但是就是说要更清楚的列把这些加密货币列为说这些是不是证券还是这些是商品。如果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区分的话，那接下来下一波的韭菜就是割了很多的大的机构，或甚至一些小的一些投资人，这都有可能会被因为政府的监管而害。所以在这方面是真的需要去区分的，就有比特币，有其他的这个垃圾币，那这些垃圾币是不是要被列为证券，这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三月的时候我们就去了这个菲律宾嘛，三月那个 Big Island 啊，卢西亚那边。相比这边呢，我认为菲律宾那边对比特币的了解比较 advanced。
真的，
他们有他们一个叫做 co-op 的 cooperative 吧，对不对？那些一个叫做什么合作社吧，对不对？
你是说本地人还是政府？还是都是？
菲律宾的那个机构，他们那个 co-op 有没错的话有百多万的 members 或更多，然后他们呢，我了解的呢，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一个 mobile app， 他们已经有 mobile app 了，然后会 integrate with Lightning。的 Bitcoin 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而且再加上他们有一个 Dean 在大学，教比特币跟
要，那
我觉得他们菲律宾做的蛮不错的。就这边我刚才我听了过后呢，我认为相对的对比特币的了解还比较落后，可能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 Dean 也有来吗？这一次
有对。
对，他是一个某一个忘记那个 university 叫什么，他是一个 professor 嘛，然后教这个比特币的 lecture。
对，
但我觉得在菲律宾的这个那个 island 叫 Block Island， 那边确实是看得到一些 adoption， 就是不管是 Bitcoin 的 payment 啊，还是你可以去商家做 Bitcoin 支付啊，至少是你可以去做这些事。在印度尼西亚巴厘的话，就似乎没有商家去接受比特币支付，
因为不准。
不被允许，对，
所以这是法规问题。
对，所以我有问他这个话题，他回答的比较 political 的回答。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玩到，如果讲 El Salvador 是我们的这个典范的话，要去到 legal tender is a long way to go。
其实
首先就是要
legal tender， 不一定要做到 legal tender， 你就把 capital gains tax 取掉，让人用比特币来。做成一个 payment method 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说 legal tender。其实 legal tender 是要逼一个人用一种币来付钱的。But actually El Salvador 也没有逼你用比特币。你有，如果你是个 merchant， 你不接受比特币，
是 OK，
yeah， 无所谓的。
明白。
但我很意外，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把这个 Bitcoin 作为 payment 完全的ban 掉，
禁止，对，完全禁止。
但是说不定以后可能他们会开放一点的。
在台湾是可以的吗？加密货币
台湾没有说，
台湾没有什么说法。对，没有，
对，说他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
台湾有很多会的地方。
对，
像马来西亚一样，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嘛，对不对？也是不错的东西。OK，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最近的这个 Bitcoin ETF 吧，好不好？因为最近的我们的价钱也是 pump 了十多二十八千，然后大家开始就哇，我们看是100千、200千、100万，然后我在想，你们认为这个 excitement 啊，是跟这个 Bitcoin ETF 有关系吗？再来就是你认为 Bitcoin ETF 的前景跟它将会发生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就作为一个大的办公室来讲，当然这对portfolio 的持仓是一个好事嘛，因为我觉得 ETF 的发行会让很多的机构能够有办法去 allocate 到比特币来，但这不是说他们会 take self custodial， 可能这个很多的一个层面都会是由 BlackRock 去帮他们去做这个holding， 这有好跟坏，那当然。但这也全面开启，就是机构对于比特币的认知。然后因为当然 BlackRock 背后有很多 sales 嘛，那这些 sales 也会影响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跟 banker 跟 investment banker 去兜售比特币这个产品。但他们兜售的产品是 ETF 为基准，但 ETF 也算得上是比特币的一个延伸性的商品。当然这对比特币的价格会是好的，但 you know。也有可能就是导致说 you know， 很多大机构的进场会把一些 我们很常的 Bitcoin 人很常讲的是会不会产生这个 consensus 的问题，会不会被这些大机构 influence？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深深呢？
我觉得价格肯定会被那个 ETF 影响，因为大家都是盯着那个 X Twitter 看着有什么新闻，DTCC 有上或者拿下来，所以我觉得价格应该是有 ETF 有关，但是长期我觉得没有 ETF 也无所谓，比特币还会往上涨。大部分的 Bitcoiners 不是每天判断这个市场看为什么比特币上去，我们觉得比特币是应该上去的，
是
naturally 是这种方向的。如果下来就觉得有一点奇怪，
对，
走。
但我觉得就是 ETF 的发行会让很多以前没办法 allocate 的这些机构能够有方法去 allocate。
嗯，
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大的一个 demand， 不可忽视。
嗯，我觉得不会对 consensus 有影响，因为我们已经通过 UASH。
而且就算真的 BlackRock 他们拿剩余的所有的比特币，都只是那200万。是1900万，甚至更多已经被挖出来在 Diamond Hand 手上了。
对，但是有一些人是担心的是他们也有那些mining stocks 的股，那加上 ETF 他们会有一些 influence， 会有影响力，但是我觉得有影响力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已经通过这种
USS、
通过这种工具了，所谓的交易所，
对，
大部分的矿池矿工都有试过这种 attack， 没有结果。
对，其实就是如果看回历史的话呢，这个2017年的 USF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来的。
对，
然后如果那个东西没发生的话呢，我们就更加会担心说，诶，如果这些 BlackRock 他们进来，然后这些 miner 进来的话，到底比特币的未来的命运会如何，我们有一个不确定性。但现在我们可以蛮肯定的就是他们可以做 whatever fork they want， but 是他们的比特币，
对，
是他们的 Bitcoin Hash，我们还是保留着我们的比特币，对吗？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历史，所以你可以看 Bcash 现在怎么样 ，BSV 怎么样，
对，
就一直往下跌。
对，
那你要做一个 fork， 恭喜你。
对，刚才在其中一个讨论的时候，有人讲到说，如果不用询问，也没有会担心，如果国家要做自己的比特币，
对，
是吧？是吧？
对。
他的答案是什么啊？他
忘了，
我也是忘了。就对，我也是忘了这个。就讲到说，如果有人这么说，有没有担心说，如果这个国家本身要 fork 一个自己的比特币嘛，对不对？反正那个就不是比特币啦，那个就是一个山寨币啊。
对。
还有什么事件是你近期对你比较关注的吗？你们？
对我来讲，应该是当然 ETF 是首先被大家市场关注了，然后再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比特币现在相关的一些upchain 的这个 scaling 的 solution 一直在有更多 developer 进来去build， 比如说像之前的比如说 Arc、或是最近的这个 BitVM，虽然都是早期 project， 还没有太多的coding 去看，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期待一些事情。那这会带来给比特币带来的什么样的技术变革我是蛮期待的我也是蛮期待去看到一些新的产品被 develop 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是我最期待的是 Gen3 自己的钱包 Aqua 、
对，谈一下那个吧，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两个星期
啊
2 weeks
好，所以你可以透露吗？这个 Aqua 的钱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feature 吗？
主要是一个比特币侧链的钱包，你可以有 Layer 2第二层的比特币，然后这个是包括 Liquid 和 Lightning， 然后我们也有 USDT Tether， Tether 就是在 Liquid 上面的，但是你可以 Show 和 Fa 在山寨币链上，比如说 Tron、Ethereum， so 这就是一种钱包在 Latin America 可以用，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用 Tether。
Yeah.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Bitcoin Maximus， 然后你要到 Argentina， 那你就用我们的钱包，你就放比特币 Liquid USDT， 那你还可以跟这个 ecosystem 来
你想可以 cross chain 吗？
Yeah， 我们是用 swaps 来换。
Interesting。
对，但是我的兴趣是 old technology， 比如说我的
Bitcoin，
yeah， 我不怎么 care BitDM 这种东西，因为 it doesn't exist。刚刚我们你来找我说，我们就跟 Alex Gladstein 和 Obi 聊这事情，就说 I like old technology， stuff that works。
Yeah，
就这个 BitPM， Bit 这个 BitVM， 我也是有听到一些podcast 是跟这些author 他们那个 paper 的 author 谈的，他们有问一些问题，应该是 Peter McCormick 还是谁吧，就问到他，到底你的应用的场景是什么，有什么 example 吗？
我觉得这些 development 还太少，
他讲不出一个应用，就我就觉得就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通常要有一个 solution 的时候，我们就有想法，我要解决什么东西，
对，
然后 technically 我应该怎么样来 achieve， 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 technical 的 solution，And then 他们就 look for okay what things I want to solve，
跟 Ethereum 一模一样，
right? Yeah，
it's same thing， 他们是做 smart contracting Turing complete，
yeah，
然后就用比特币 at the foundation is similar to Ethereum， it's a solution， 但是那个 problem 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东西，
但是当然我不是排除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我认为当我们有更多的东西建筑在比特币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更有可能去做成不同的东西，对吗？因为比特币到最后虽然最底层是一个钱嘛，对不对？这个一个 consensus 吧 ，protocol。但是未来如果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很多东西会往上面建筑了，对吧？
对啊，这些技术，不管是 R 还是 BBN， 还是说还是在一个 white paper 阶段，所以就是得观察。然后但你刚刚讲的这个Polar Market Fit 的问题，这要给予就是在上面 build 这些 product developer 解决，
是，
那只是一个底层的一个 layer 2或者是 off chain 的一个架构，那会有什么样的 product 在上面产生，就需要想象力。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Light Sprout 那个David 的东西吧，好不好？他们最近呢推了一个叫做 UMA 的东西，就是 Universal Money Address， 所以感觉上我看的时候我以为就是 Lightning Address 嘛的感觉，原来它不是，它就是主要是它的渠道呢，是它的 channel 主要是去做 Fiat 的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是通过 Lightning， 当然很多人就在Bitcoin Twitter 上面就会 bash 这个 idea， 就讲，如果你要去到 fiat， 而不是就是做 native Bitcoin 的东西。但是我也是要看另外一方面的一些讲法，就是说，David 呢，他们尝试要做的就是跟这个 Lightning 的场景呢带去 traditional 的 banking rail， 然后就是利用这些 Lightning 的 technology， 但是从外表看起来呢，它就是一个 traditional banking 的东西嘛。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跟进，跟你什么想法吗？
没有太多兴趣，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司的产品。
OK，
so， 如果他有 customer 可以用，那就很好。但是对比特币圈子没有太多好处，我觉得。
我个人是没有在 follow 这个他们新的 development， 所以我没办法给太多的评论。但我觉得如果这是他们客户所要的话，他们 launch 这个产品， yeah， good for their clients。
如果他有 clients， 应该有吧。
我现在我更好奇的就是，当他做了这个东西，这个 protocol， 他会怎么样的影响像 Stripe 跟 Pouch、Neutron Pay 这样子的公司？就他们也是做的类似的东西嘛，对不对？就是
Fiat 的 MicroStrategy 也有啊，
是吗？
你查一下，但是我记得 Michael Saylor 去年说他们有一个产品是让你 give lightning tips over email， 但是这个应该是 corporate lightning address 的服务。But 我对我来说都这些东西都差不多的。
OK， 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 touch 吗？在谈吗？什么想法吗？最近？那接下来有什么？就是比如Samsung，我看这里，你接下来就是要 launch Aqua 吧，对不对？你还有什么？ 议程嘛，就是可能会 Orange Peel 哪一个国家啊，还是怎么样呢？
然后成功再说吧。
OK，
不要给大家太多 hope。
Louis 呢？
对我来说，我就是我就是 HODL 的 Bitcoin 嘛。那我不像Samsung build products for the entire Bitcoin community。我觉得就是不断去 educate 身边的不管是 family office manager 还是 institution manager， 跟他们去更好去理解 Bitcoin， 然后用自己的行动来去证明说，哦，这条 investment path 是一个可行的，是一个可以去 generate a lot of return 的一个 path。我觉得首要的工作还是就是能够让这些 rich and powerful。但是有资源的人能够去理解比特币，然后让他带他们进来是have some allocation， 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也是就是可以对比特币未来的这个发展更好起到更好的帮助，带更多的流动性跟机构进来。
这样我们就录到这里吧，好吧？
OK 啊，
好
，OK，
谢谢。